大家好，今天想和各位聊一聊发呆、放空这件事情。为什么想聊这个呢？是因为今天在朋友圈突然看到一篇文章，说国家提出了一个叫5125的计划。这个其实已经提出蛮久了，我才发现，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那5125，它谐音是我要爱我。那这个挺酷的哈，觉得国家会提出一个我要爱我的计划。然后内容呢就更有意思了，其中一部分是要锻炼一个小时，我忘了是不是一天锻炼一个小时，然后还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那一周吃超过25种以上的食物。总之锻炼身体和食物这块还是比较意料之中的。那这个五，一开头的这个五是什么？是说希望每人每天能有5分钟时间来发呆，这个就是我意料之外的，我都不知道国家会提出一个让每天希望大家能发5分钟的呆。我之前讲什么不是冥想的时候说过，发呆不是冥想的一种，这个是根据我们最普遍的冥想的定义。那最普遍的冥想定义就是，冥想是要刻意去做的一个训练大脑的一种能力，这是你要刻意去做一件事情，这个东西才能被称之为冥想。那发呆是在自动化的，你是完全没有意识的，不刻意的时候去发呆。所以在这个定义下，发呆不算冥想。但我之前也说，发呆对有些人是很有用的，所以就算它不是冥想，你也可以选择去做。那对我来说，我就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发呆。那洗澡的时候练习正念也是很好的，对吧？你感受水在你身上的感觉很舒服，然后你在自己洗头什么的时候，这个所有身体的感觉都是很好的正念的冥想的一个方式。但是我就是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发呆，因为洗澡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好的灵感，比如我畅谈，可能大部分的畅谈都是在洗澡的时候想的，然后洗完之后去录。那当然你可能说原来畅谈这么烂就是因为子晨是洗澡的时候想出来的，但我觉得如果我不洗澡的时候想，我要坐下来想的话，那畅谈会更烂。所以发呆是一样的，有很多科学根据说发呆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创造力，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等等。但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提倡说冥想或者正念会比发呆要强呢？是因为很多人的发呆并不是很健康的。对我来说，我要是不洗澡的时候，有些时候的发呆就是包括我洗澡的时候，有些时候也会发一些非常不让我减压的呆。比如说我又想起跟同事的一个对话，然后我说了一句非常不合适的话，然后这件事我已经想过100遍了，对吧？那我又再想一遍，然后自责一下。或者我想起10年前我一段不是很好的感情经历，然后又是已经想过几百遍的了，但再想一遍，然后再难受一下，就是。所以这些发呆是很多人正常情况下，不管是焦虑、后悔等等，很正常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觉得正念和冥想是可以让我们用一种最健康的方式去发呆。如果你非要用发呆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一个最好的，或者有一个好的意图。这个意图就是说，我现在调整好我现在的情绪，并且调整好我现在未来10分钟我想去想的东西。可以想象自己在一个非常安全、非常自己喜欢的环境下，沙滩边等等，或者是想清楚说，我现在就想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之前聊过的，如果我90岁了躺在床上，我回想这一生会有什么遗憾等等。所以正念和冥想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发呆的，这是我今天想说的一个点。但是我觉得冥想和正念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比发呆要强的一点，就是发呆它的运用比较有局限性。就是你只有在没事的时候，你才能说，哇，我现在抽出5分钟或10分钟时间来发呆。但是你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在和你的伴侣吵架的时候， 你不能吵在就是最凶的时候突然你说让我发呆一分钟，就是这个是第一我不推荐，第二我也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冥想和正念如果你练的话是完全可以在这种情形下运用的，因为正念你只需要一个呼吸你就可以正念，半个呼吸你都可以正念，所以它是可以一秒钟做的事情。并且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刻，比如说你在和伴侣吵架的时候，这是冥想或者正念发挥它最大效用的一个场景。平时你说你在这观察呼吸十分钟 OK 还不错，让你平静一点了，但是你如果能在吵到热头上的时候然后突然想起你可以正念一下，你可以观察一下现在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怒气在身体中的什么地方，或者就是意识到你现在已经被怒气被愤怒给控制了，你已经成为了愤怒的奴隶，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你的正念练习就已经给你带来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显著的帮助了和效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优势还是蛮明显的，相比于发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发呆不算冥想，但是它完全是一个你可以变成你一个时常去做的，就是融入你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因为发呆本身也是需要你停下来静下来。我觉得国家之所以提五分钟发呆，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用一个别的好的方式去说想让我们能每天抽五分钟来停下来静一下。可能他们觉得提正念和冥想还不太合适，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其他的说法也不太好说，就说发呆吧，发呆或者放空。那意图就是让我们在我们每天这个非常忙乱非常焦虑的这个生活当中能抽五分钟时间停一下静一下，那目的就是这个。那这五分钟你怎么去用，你发什么样的呆，我觉得这就是你自己去评判。如果你每天发的呆都让你非常的幸福，那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冥想，没必要去正念，你就发呆就挺好的。有点像篮球，有些人他投篮姿势非常的差，但是他就是一投一个准儿。那这样的人你何必让他改姿势，非要用一种正确的姿势去投篮呢？ NBA 当中也有很多球星他投篮姿势都不正确，所以如果你愿意尝试改变你的投篮姿势，试着用最正规的姿势去投投试试，然后你发现哎也不错，那当然你可以学习。但你要试了之后你觉得啊，最正规的姿势我就是投不进，那我正念我冥想我就是不如我每天发呆对我帮助大，那我觉得发呆挺好的。我刚说到发呆不算冥想的一种，其实啊这个我觉得也值得提一下，冥想它的定义是没有一个官方定义的，大家都是差不多就是你说一个我说一个，然后我们觉得啊最后总结出来一个，觉得那这个差不多就是冥想的定义。我还听说过一个冥想的定义，那这个定义很有意思，他说冥想的英文是 meditation， 在英文当中药物这个词是 medication， 所以这两个词中就差一个字母，冥想那个是个 T， 药物是那个 C， medication。 所以这个定义就是说药物本身它是要将我们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最健康的状态，所以冥想的定义就是将我们的大脑恢复到一个最健康的状态。那如果你从这个定义来说，如果发呆能让你的大脑恢复到一个你更喜欢的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发呆其实也可以算冥想的一种，这个定义就非常的宽广了。总之管它是不是冥想，只要对你有帮助就去做，如果你觉得对你没帮助，那可以试着用正念的方法来看看能不能将自己更快速的达到一种你想要的状态，不管这种状态是平静还是一种很爱自己的感觉，还是很专注的感觉，还是尽快的睡着，都没有关系。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发呆和冥想的一个关系，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很神奇的5125的国家的这个推广，我也希望有一天正念和冥想能进入国家的这个推广的计划当中啊，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 现在就是正念和冥想它这两个词，尤其是冥想，它的包袱太重了，它背后有太多的宗教，太多这些东西，所以大众对它的理解也不太准确，也有很多所谓冥想但实际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骗钱的，这些都有，对，我们都见到过，所以这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有些人把本来是很好的东西用来去为了赚钱或者为了传教等等啊，我觉得都是挺可惜的。好了，今天就先这样，那我们下期再聊，谢谢大家。